弟兄姊妹平安，暑假快过了，所以还有一些还在外面的应该很快就会回来。那今天我们还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丘仁那边侍奉，那也要在过程当中不要走神。那如果你要走神，就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开始不专心，就为这些在侍奉的弟兄姊妹祷告。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做个感恩的人。那其实可能是今天的21世纪的人特别应该要去注意这个主题。那对某些人而言，这并不是那么难。比如说我成长的环境，在教会，在家里，那爸妈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做个感恩的人。那我不知道说你们那个成长的环境怎样，那现在你们面对的这些挑战会不会影响你们感恩的心哦？所以这个主题我都希望我们好好的去跨出我们平常所坚持的一些个性哦，那能做一个感恩的人。我希望今天这个诗篇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其实我很少跟你们讲古文哦。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读古文一样，那不行，所以我还是要，因为我在念书的过程，诗词曲，你们有些人知道我是非常喜欢的。那这白居易的诗，它其实是两篇的诗。那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背哦，尤其是《慈如夜啼》。那我在国中的时候感情特别丰富，所以读这首诗有时候都会掉眼泪。你们知道我是很少在你们面前掉眼泪，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习惯这样。但是以前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那其实很简单，《慈如夜啼》前面的是在讲乌鸦，乌鸦意思就是说，那个乌鸦在因为他的那个母亲过世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在母亲以前到过的那个树林里面一直哭，那就是告诉大家说他反哺的心，那个该做的还没有做到。他读这个以前我就会很感触，就很感动。那这个刚好是另外一个相反，燕子。那燕子就是把孩子教一教到那个孩子就飞走了，然后这个燕子的这个爸妈就很难过。那这个白居易说，你们不要难过，你们当时也是这样，当时爸妈怎么爱你们很快就飞走，现在所以这个尔当反刺之，视尔为刍日，这个其实读起来就会有很多的震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的年纪的应该都读过这个吧，好吧，那没关系，你们都没读过，就我读过。白居易写的，但是给我很多很多的感触。你看国中的时候读到这些诗，你就至少会掉眼泪，那你就知道说，哇，这很触摸到我们的心哦。那就在想，如果母亲是一个职业的话，那最近我感触蛮多的哈，就是感触蛮多，因为我去身体不舒服，因为我的手会刺痛啊，所以我去看物理治疗师。那物理治疗师他就跟我聊天哦，他问我说：“你应该做什么？”那是一个大概将近70岁的一个妈妈，不知道有没有孩子了，但是应该是一个妈妈。但是他跟我聊，那我说我是牧师，他就好高兴。他说：“其实我们的职业都是那个什么，这个 top ten 就是前面排10名，那个顾客，不要说过学生，好像很难说顾客，就接触的对象会感谢的对象。”所以他听到我是牧师，他就很高兴说，我们所做的事应该是得到的回馈是最大的。我就很多很感动哦。原来物理治疗师他以前有去过教会，他说他小时候有去过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在某些的领域里面，他们所做的事的对象其实是怀着感恩的心。那怀着感恩的心就给我们这些所谓在这里面付上很多的那个代价的，就感受到很多的回馈，这蛮有意思的。这刚好里面有当过牧师，也当过老师。那我当老师的时候，学生给我的回馈，一直到现在，学生还是常常，某些学生还是常常跟我联络。 所以就在里面很受到祝福，因为你可以看到你所付出的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些人怎么牢牢记住那么久。那当然我挂号母亲哦，如果母亲是一个职业的话，我想应该是最受到这些所谓的服侍的对象自己的孩子所感恩的，我觉得母亲应该是排第一哦，至少我对我母亲是这样。所以底下那个就是牧师，我不是说我自己哦，我的那个刘慧贤牧师到现在，我跟郑杰还是偶尔就会提到牧师跟师母对我们所付上的这些辛苦。好，那感恩的对象有很多，我就不讲了。其实我是很，人家对我的好，我大概都会尽量记住很久，这是可能是记忆力比较好，个性也是这样。所以我大概老师我也讲过，我去香港只是玩了一次，那想到我国中的地理老师嫁到香港，我要去问查号台，问到三个人的名字是跟他一样，然后我一个一个去打电话，还找到我那个国中的老师，还去见他。所以有些老师我记得很久，那自己的家人当然应该都是感恩的对象，那朋友在我们身上付出的那应该都要记住。那其实有不认识的人，有时候我们比较难去想象不认识的人。那有时候你想嘛，如果你去餐厅吃饭，有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对你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有 笑容，带给你那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那你为什么不要感恩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华人对那些在服务的服务员就会比较没有礼貌，就叫我付钱，我是顾客。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每一个他们的付出我们都应该怀着感恩的心。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更不用说，我在成长的过程，教会的弟兄姊妹太多对我们家对我非常好了，那我应该都要学习去记住。那记住要干嘛，我们等一下会说。所以这是我从小进到教会，那教会的圣诗后面有起应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0篇第四节。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么对人知道感恩，那对上帝呢？这其实我小时候每次到教会聚会，大概国一我就开始坐到大礼拜堂，那大礼拜堂 每一次都会有起应，那起应中间每隔轮多久就轮到这个诗篇哦。那这诗篇就从小我就会说哦，进到神的殿应该要用感恩的心进到神的殿，应该用赞美的心进到神的殿。所以从小就在里面，虽然不一定完全了解，但是从小就知道说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进到圣殿，不要再把那些不愉快带到这里，不要把工作的这个搅扰带到这里，不要把生活里面的困难带到这里，因为这样的话你跟神的亲近就会打折扣，你在诗歌在神的话里面就会打折扣。那为什么不要学习这样？我再说一遍哦，这是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也是一个操练。把那些东西放下，进到神的殿就用称谢，用感恩，然后用赞美来亲近神。那你的心态不一样，那应该带出来在今天的这个领受会不一样。如果你在感恩赞美，就应该比较不会打瞌睡，我自己提醒哦。那在感恩赞美，对神的话语就会更敏感。所以今天的诗篇因为还是很长，那今天的诗篇其实我比较少去拿这个来讲或分享，那我就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有感动，就把103篇列下来。那因为比较长哦，所以我还是只念中间的一部分。我来念诗篇103篇第一节，那么会看到18节，但是我只念一部分。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从第8节跳到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应该大家都很熟这一句哦。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久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来念十一跟十二，一起来大声的念，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那我们再念十七十八，在最后再来念十七十八，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那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诗篇哦。那从里面我们去领受，那神对我们有多好？那神如果对我们多好，我们是应该发自内心、很自然的，就活出那个感恩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每个主日用你的爱，用你微小的声音呼唤我们，吸引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使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要听知识，不只是要唱诗歌，所以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因着敞开，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你的生命来丰富我们的生命，你的真理也来浇灌我们的生命，你的慈悲怜悯、你不变的爱也丰富我们的生命。主保守我们今天从头到尾，我们去享受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是感恩、赞美、喜乐的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其实我是在看一篇文章，那这文章说今天的生活可能蛮多的挑战，那有病痛，因为今天的病痛可能比早期都多，因为食物的关系，因为空气的关系。我姐姐说早上跟姐姐打电话，她说因为她的聚会是下午两点，所以她一点多要出门，所以她光从家里走出去过马路等红绿灯到公车站，她说已经体温大概四十几度哦，因为三十八度多，然后他快昏倒了，快这是窒息跟昏倒。但是感谢主哦，他带出来不是说哦，那以后不要聚会了，什么下午聚会。他现在给他的那个感动是开始要运动。他说因为他周间没有一天出门了，所以一出门就不太能接受那个天气，所以他现在开始要进到那个运动 club 里面去运动。感谢主哦。他说正面来看这样的事情，所以就知道说原来今天包括天气都会让我们不太舒服，所以生活中有挑战，有不顺遂，有你遇到了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这篇文章就说其实人抱怨有理。那是一位那基督徒写的，他当然他是用反面来看。我再说一遍蛮有意思的，他说你埋怨有理啊，这环境当然应该埋怨，那你生气有理，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我的另外一半如果对我怎样，生气有理啊，不是吗？好，那非常有理。可是他当然是用反面来说。那我这个 bitterness， 我苦毒是有理的，我内心应该充满的苦毒啊，不是吗？那因为环境就是这样。那如果因为这些，那今天的人冷漠也有道理。其实有时候我看到华语的弟兄们非常冷漠，我内心是很伤痛，对很多周围的人事物都非常冷漠，那我就会特别为他祷告。因为冷漠可能就说啊，我就注意我自己就好，我自己能吃喝就好了，我能享受就好了，所以听到的分享常常就会专注在这些里面，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享受，那我听了就会有点心痛。因为就像这里都有道理啊，的确也有道理，可是这个文章就会说真的是这样，那这样不是会影响我们自己越往这方面去吗？你越埋怨就越埋怨了，你越苦读就心里就越苦读，你的生命就越苦，不是吗？所以这文章最后当然他就会提醒我们说，那你要不要用别的方式、用别的心态、用别的 mindset lifestyle 来改变这些， 因为这里面可能跟 mindset 跟 lifestyle 有关，当然跟 value 也有关，但是我想可能跟你的思维模式跟你的那个生活形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说这个文章的那个很大的提醒说，为什么你不要用别的方式，用感恩跟赞美来代替这些。那我就很震撼，因为他用负面的来说明。所以诗人开始就用这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理论上这应该是，因为前面你可以看这是大卫的诗哦。那即使不是大卫写的，那写这篇诗的人应该也都是用大卫的心态，他的环境来写出这样的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卫应该是在艰苦艰难的挑战当中，可是他写下这样的诗，跟前面的四十二篇我们讲过很像。好，所以诗人的选择是赞美称颂耶和华，就像我从小进到教会那个启示里面教导我，那我就把这两节，因为念太多遍了，大概就很自然的就背到我的生命里面了。那虽然不太了解，但是在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就被提醒，因为我的环境跟个性并不是这样，我比较悲观，比较会埋怨，比较会找人的问题，比较会去论断，但是在这里面就常常会被提醒，那一点一滴的被主来修剪。那这两节其实蛮有意思的，我都希望我们更多的那个时间来好好读诗篇哦。那你们回去自己好好读。我的心啊，我上次讲过在四十二篇的时候，可是那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分享还是有人不太了解我的心啊的意思，所以我一定要重讲。那时候有讲，我说其实不要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习惯，让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肉体的想法来对我们说话。我再说一遍哦，所以这里面是说，因为一般的人习惯就会让我自己的一些特质、个性、成长的环境对我说话。我那时候举的例记不记得？好了，再重说一遍。每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那我身体就疲惫啊，那你开始就让疲惫对你说很多的话啊，今天要做这个事，为什么这么不快乐？今天要怎样？那今天要进到公司，那公司的同事是这样，那你开始就让你的肉体对你讲很多的话，那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影响，会不会？会吧，应该会。所以你一开始醒来，你就让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个性对你自己说话，那你今天就被打败了。这是我很鼓励大家去想，眼睛张开，然后你的耳朵开始打开，在听外面的声音的时候，可不可以开始就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要怎样？这是一个操练哦。因为你们大部分的人啊，如果华语圈有120个，你们大概80个人的个性，我算是蛮了解。感谢主了，我就会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我希望。因为我很少赖床的，我本来想说赖床赖久一点就为你们祷告，哇，好像蛮舒服的，躺在床上。但是我现在我都是起床就会下床，但是我现在都习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为大家祷告。那我就希望说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一醒来就倚靠神哦，对自己心说话，不要这样。我的心啊，你不要在前面那些很有道理的，你现在说，对自己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再来，这里面又提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凡我里面的，那就想很久。那不是我的心啊，那为什么凡我里面的呢？可见有时候你希望这样的时候，可是里面，好了，里面如果说里面 有你内在的我，那里面有肺啊，有肝啊，有肠啊，有胃啊，那你就希望说那些都是在称颂耶和，这蛮有意思，蛮传神的。因为你胃会痛啊，最近我胃不太舒服啊，那你胃痛会影响到你讲这个话，那我就会，那就是说，如果诗人这样说，房我里面的，好，我的胃啊，请你也歌颂耶和华吧，我的胃啊，你也来感谢耶和华。我是说真的，因为诗人就是这样写。这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全人都要去称颂跟感恩，你不要留哪一个部分，不要留你耳朵，留你眼睛，留你嘴巴，留你某一个部分，不要不做这样的感恩跟称颂。所以诗人开始对自己说，而且自己说不是我的心啊而已，现在加上凡我里面的，然后加上说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但是我这也是我也想了蛮久的。其实我自己，我刚刚有讲说，我其实对人从小到大给我们家、给我们帮助过的人，其实我都尽量去记住他们的恩惠，对我们家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说实话，神的恩典我反而常常会忘记，这是自己的反省。神的恩典我反而会常常忘记，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这几天就在思考。我再说一遍哦，我希望只有我，你们都不会。我对人的恩惠，给我们家的那个帮助，会记得特别清楚。从小的老师、同学，然后你们当中，在我生病的时候，最近还分享有人在我生病的时候煮东西给我吃的，那我都还记得。但是神的恩典，我就会比较常常去忘掉。那可能因为我觉得神应该是度量蛮大的哦。那我就觉得会忘掉，那是可能神的恩典太多了，那太多就比较会忘掉。可是诗人说不要这样，一切的恩惠，大大小小的恩典，从你开始有周围的人帮助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带领你认识真理、认识信仰、认识爱，那这个每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记得可能是生病被医治了，我们找工作神预备了，可能大概都记住大了。可是这里说一切的恩典，那些恩典我们就要学习了。好，那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比较是他个人的经历，那六到十八是群体，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这个诗人呼吁百姓们大家一起来感恩跟赞美。那感恩跟赞美有时候是很难分得清楚，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赞美你可以纯粹就是对神的作为属性可以做赞美，但是感恩可能蛮多的时候是跟我有息息相关的，那当然跟属性作为是有关，但是感恩可能比跟赞美有不同的那个面向。所以三到五，那其实这个诗篇非常丰富哦，那我就还是量力，能讲到多详细那我就尽量，那不然就你们回去要再多看几遍哦。这些美好的诗篇都值得你一看再看哦。那 Billy Graham 这个很棒的那个牧者，他一直到可能气力没那么大了，没办法再到各地去布道了，格里汉牧师他就是每天背诗篇哦。那个有某一个电视台 ABC 还是哪个电视台去访问他，说你现在生活会不会很无聊，不像以前那么到处去好像做很大的事，他说不会，那现在就是背诗篇了。那鼓励大家，那103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可以看到比较像是他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心说话，他不要让这个肉体来控制，他对他自己的心说话，有困难，有挑战，有追杀，有背叛，有亲人的背叛，朋友的背叛，都没有关系。他对他说，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啊，我的全人啊，请注意看，注意听。他说他赦免，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对自己说话哦，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治你如因返老还童。其实这里有五样的祝福在这里面，因为这里实在太丰富，我大概只能讲一些些哦。 他有五样，赦免、医治、救赎，然后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用美物使你的所愿的得以知足，然后产生一个结果，让你如因返老还童。 有的是写六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五个。那五个中间带出来这个结果，或是说最后这第五个带出来你返老还童，那反正没关系了。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读诗篇，如果你很快跳过去，你就比较没有办法享受原来诗人他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他就全部写下来。那写下来他就说他常常要对自己的心说话，或者心啊，你不要再怠惰，不要再埋怨，不要再苦读了，不要再因为环境，那好像你前面没有看不到方向，可是你就回想过去神做的这些，那你为什么不要用他对我的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肝肠胃所有的部分都在讲话，所以你就去思考这些吧。所以他的赦免，其实这个赦免可能应该跟在新约的赦免不太一样，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赦免可能就说神把摩西派到这个埃及，叫摩西把埃及的这些百姓带出来，但是这些百姓的在这个路程当中进到迦南地之前就开始很多的埋怨，但是每一次的埋怨那神就原谅赦免他们。那在这当中你看过程之后，那一代一代的下来，那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那大卫王应该都听过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故事，但是大卫王他虽然是享有神很多的祝福，可是他自己也有在当中就是做的事并没有那么多违反神的。有人就说大卫好像很不好很不好，其实不是哦，大卫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其实不是那么多，只是因为太明显了。但对大卫，或是说模仿大卫来写他的心态来写这个诗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悖逆神，犯了奸淫，那不该做的事他做了，那神赦免这些罪。那其实从我刚刚说的，从以色列百姓开始到现在，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然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蛮多人会说医治的是肉体上的疾病，但是我比较偏向可能应该你在看原文的话可能比较像是逆境，这个疾病可能比较多是在指你遇到的困难跟挑战。所以你在困难跟挑战当中你站不起来，但是神医治。因为如果大卫其实他自己孩子的病并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些讨论，那没关系哦。所以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可能是肉体的疾病，可能是心灵环境里面遇到的挑战所带来的困苦难处，但是神在这里面医治，就是像这个 restore 这个样子再回复过来。然后第三个救赎，其实救赎比较多是把前面两样混在一起，因为他说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所以应该是前面赦免你的罪，然后让你在困境当中甚至在病痛当中神拯救。所以三可能是一跟二的综合，但没关系，对诗人而言他生命当中有困难挑战甚至离开神，那神怎么帮助他，那心有时候破碎神怎么医治他，那肉体生病神怎么医治他，然后他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神怎么赦免他，这是对他而言他没有忘记，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所以他就提醒自己的心跟生命说你要去记住要去数算这些恩典。那这如果很多的话你每天数算这些你就不太有时间去埋怨哦。我希望是这样，你就不太有时间去埋怨，不太有时间去在想哦，生活好苦哦。你光想这些，如果能想很久，那个带出来是很多的感恩。所以最近我在想，那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那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我要怎么去感恩？从这里来看，那其实我跟弟兄姊妹分享， 就最近的身体虽然不舒服，但神让我遇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师，那我就可以跟他聊天，那就知道说以后如果遇到有人这样，我可以推荐给他。那非常有耐心，让我学习到应该要怎么有耐心。然后弟兄姊妹跟我家人，我的家人以前没有这么直接这么肉麻的关怀，至少我三哥很少这样。那我就是很感受说，哦，原来我的哥哥姐姐嫂嫂们对我都非常非常好。那其实在这里面你也许还在软弱当中，但是神就让你在透过这些天使，至少我那很多的感恩。所以心里的喜乐，心里的感恩，那会让肉体这些不舒服会减少非常非常多，所以就不再是那么大的困扰。好，那第四节这后半部加快速度，所以神的爱跟慈悲就是戴在这个诗人的头上，让大家可以看到，哇，原来这个人是蒙受神的爱跟慈悲。所以你把它戴在是一个荣耀，所以我们戴的不要是世上的这些光环。诗人说，其实他戴上的是什么？神的爱跟慈悲怜悯，对他所有各样的好，那神就放在他的头上，让人家看到就归荣耀给神。那第五，用美物，你可以把前面看，美物可能神的话语、神的喜乐、平安、神给各样的祝福，包括医治，周围的天使各样美好的都赏赐给诗人。那诗人说，以致你呀，他对自己说话，如因返老还童。那这其实我想的蛮久的，如果这样的话，诗人这样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数算神的恩典，如果很会感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非常有活力，这是这里写的。那如因返老还童，我是看了一下介绍，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说鹰会脱毛，那个老鹰的成长会脱毛，那每脱过一次毛，它的力量就更加强大，那类似这样。那诗篇那个以赛亚书43:31，太多人喜欢了，你们就自己看。可是我们都会念啊，我们都会背啊，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应该要活出来比外面的人活力更大？那这我就很好奇，我其实在这里想蛮久的。圣经写的话，诗人的经历啊，那40:31我们都会背啊，蛮多人应该都会背啊。那基督徒不应该活力比别人大吗？因为我们都是像老鹰这样。那这里写的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难道圣经是空口说白话吗？我们要去思考。那圣经如果不是空口说白话，应该是真理。那应该是真理，为什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在公司我比同事还疲惫？为什么我在生活比别人还累？为什么我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就，哦，好累好疲惫，我事情做不完，什么都不行？可是这里不是啊，这里不是说因为这些的祝福，因为这些的恩典，应该像鹰老鹰这样越来越有活力，越来你生活那个所谓的冲劲、动力、喜乐的心、积极的态度应该都有。那我给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在这里面一直去领受，那我跟神求体力、求精神，那我希望我能这样。我不是跟你分享过吗？早期我听讲道会打瞌睡，那后来其实生活越多的那个要去付出的，我越晚睡了。后来了，后来那最近又很早睡哦，我最近都一点就睡，所以现在精神非常好。但是我后来就会学习说，真的，如果神让我是应该如鹰展翅上腾，那应该是如鹰返老还童，那我应该在听讲上是非常有精神。那我就用这样去提醒自己，鼓励大家。那往下，所以第六节可能是连接前面跟后面，那没关系，我们就说他开始呼吁大家。第六节我就是比较像一个 bridge， 有包含个人，但是引进来全体。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为我也伸冤，为你们也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他开始呼吁百姓，哦，大家一起来吧，因为他 神耶和华先告诉摩西他自己是怎样的，他也希望我们怎样，然后开始摩西就传到那个弟兄姊妹，他的不是他的同胞们身上，然后神就叫以色列人看到他的作为，怎么带领，怎么保护，怎么供应，怎么赐下那个包括食物，怎么赦免，怎么惩罚，都有神那个。所以摩西知道神的属性作为，摩西是第一线的，他自己应该非常清楚。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接下来也能看到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往下可能在第八节，我们从圣经往下来解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这是神的法则，神的作为，那救赎带领。我都希望我们把这诗篇好好读一读，然后因为连结很深，我就很难去拆开，那我就尽量能看讲到多把那个拆开，但是偶尔又该连结的地方我就尽量。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摩西的领受，但是以色列百姓应该也有这样的领受，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想我们也都知道。一定要记得，我还是要叮咛大家，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只停留在旧约时代，今天的新约的时代，你我都是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每次还是要提醒大家，等一下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下看。所以第九节又连下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神让摩西知道，让以色列百姓知道，那摩西要紧紧抓住这一句，因为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的过程当中，连他的哥哥跟姐姐，这亚伦跟米利安都曾经在背后说过摩西，但是摩西就为哥哥为姐姐为百姓求情，说神啊你原谅他们赦免他们，有时候他甚至会赌气说，神啊你就把我从生命册拿走，我宁愿你去赦免他们。那神其实是等候人回转的，那摩西非常清楚，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摩西知道，摩西了解，所以他就会常常有时候就会赖皮跟神说，神你就赦免他们吧。那神你把他们带出来，难道你让他们死在旷野吗？他就跟神这样说。确实就是这、就是今天的我你我如果能学习就数算神的恩典，那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那今天如果是我们常常会祷告、啊、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也要学习宽恕为人代祷。那我在想，因为我九月回去台湾我会讲使徒行传，那最近就在看使徒行传，那在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最后就是七章的最后一节，那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为他们祷告，在他在过世前的最后一句话，他为这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来祷告。那中间你就说神等候人的回转，不要忘了中间有一个保罗，保罗是在那边在看着他，甚至在用石头要打他的中间的一个人，圣经没有说打他了，但是保罗在旁边看。可是他就说，神啊你是等候我们回转向你的神，那我为他们祷告。那我想当中应该是有人在这当中受到感动。好，那第十节其实是接下来继续描述，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因为这诗篇是扣得非常紧哦。有人在读诗篇说103篇应该是那个诗篇中的诗篇，或是赞美中的赞美。那因为写得非常好，所以鼓励你们去看。那我就尽量再往下，第十节，你要往上，你连到第八节、第九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跟这些百姓们说，其实我们做了太多不讨人喜悦的事。今天的你我都一样，但十一到十三，我们大声来读好不好？十一到十三，一起来读，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那十一到十三对第十节再做一个说明。其实啊，如果你们喜欢读圣经的，你们当中大概有几个或是蛮多的人，我知道是对神的话非常渴慕。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在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你吃这样的果子必定死，可是在里面神并没有当时就让他们是死，还是让他们继续活着。其实我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神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位神，那神如果公义他应该说就要做，为什么还给亚当夏娃有这样的那个时间跟机会，那在当中你要去领受神的恩典。这在神学上我还是在思考当中，但你们可以去领受。如果喜欢读神的话语，你可以认真的去读这些，那去里面更多的去思考。十一到十三节非常棒，就神这样的爱我们，那以色列百姓也真的非常叛逆，非常不听神的话，非常会喜欢说彼此说别人，甚至你可以看到说包含亚伦包含米利安摩西的哥哥姐姐也会对他这位弟弟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可是也会说他们，可是神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赦免原谅他们。那这里面其实蛮有意思的，这里面有提到敬畏，敬畏他敬畏他。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对诗人而言，如果一个人可以敬畏神的生命跟生活，就有神在当中，你敬畏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知道神在我身边与我同行，那我怎么去活出敬畏神的生命？我害怕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也尊敬他，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像父亲，所以这样的生命应该就会很想要亲近神，因为神是我的父亲。那在亲近神又敬畏神，那应该会跟罪是远离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去享受。所以不要说啊，这好害怕，神啊你常常要我做正确的决定，如果选择离开你的方向这就是罪，那我就在想那我要怎么选择呢？可是这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去亲近神吧。就这样，生命把神放到你生命当中很重要，那这个自然而然就产生，你不要再想复杂好难过好担心，不要这样，应该是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好，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最近其实昨天我们在 App2 也有类似的经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其实我都觉得今天的人我们要各式各样的福气，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今天比较多人希望看到是有形的福气，有福的，我希望我的工作能找到一个，我希望我的家能买到一个我喜欢的，我希望是怎样各式各样，我的同事对我非常好，我的工作是我喜欢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希望看到是有形的，那我们就觉得好蒙福哦，我身体最好每天都很健康，我可以每天跑两迈都不会喘，当然会喘啊，喘很快恢复，我都希望我能这样。可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哦，如果你的罪神不算有罪，那是非常大的福气，只是我们比较少去想这些事。那最近有弟兄姊妹来跟我分享，就牧师张哥，那我如果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一直在想，那如果在这里想的话，神到底会不会原谅我？还有弟兄姊妹分享给我听说，张哥我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爱心，其实我做的事都不是用爱为出发点，那神会不会因为我这样还是爱我？这是弟兄姊妹的分享，那我就会一起跟他们祷告，然后鼓励他们还是要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其实常常都会给我们答案，你不要用人的想法去想，你就回到神的话语吧。那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神不是小气的。你如果已经看见了，那你就跟神说。那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节，这是以前天韵的诗歌哦。那我唱到这首诗歌都是非常非常感动，因为这首诗歌我们唱了非常多次， 那在建堂募款，在旧教会也是有这首诗歌，那唱告那个诸天啊，那我就很多的感触，神会让我爱我们，让我们的罪是什么，他完全差距。你回去如果去听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那个感动跟震撼。那你当跪向我，那是非常大声，你当跪向我，那个指挥就慢下来，然后大声，因为神对我们说话。好，那接下来继续，其实十四到十六再回想到，因为这里说的哦，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里诗人对以色列百姓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那其实原文可能就是这样去看哦，知道我们是由灰尘做的，由泥土做的。那其实在这里面，他说神知道，神也思念了，意思说神记得了，神不会忘掉。那神如果知道是我们是软弱的，那连到前面可能连到第九节，可能连到十三节，那也有可能连到后面的十七、十八。所以十四到十六很有意思哦。我们都是短暂的啦，我们不要再追求这些。那神知道我们是短暂的，所以他就说啊，那如果长久生气，那我的长久生气对他们而言，可能他们的一辈子我都在生气，所以神的生气就是短暂，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那神要让我们有这样回转向神，有回到神这样的一个意愿跟盼望，那神在这里他就不长久责备。那如果连到十三节，神就像父亲这样爱我们，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知道我们有时候就会去走一下路，走一下那些的路，那神就是等候我们，神就是赦免我们。所以十四到十六蛮有意思的，它连到上面很多地方，那连到十七到十八。那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感恩，会赞美，那带出来我也希望是有爱的生命。所以不要说我是一个很会感恩，神爱我，神对我各样的祝福，那也不要很会赞美，哦，神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我希望我们是带出来是一个爱的生命。神如果真连续我，为什么我不能宽恕别人？为什么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可能更短暂了，那为什么我不能原谅别人？那为什么不能多付出一点去关心一下他们，不止原谅再去关心他们？结论来说，我们有选择的权利，结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选择这些埋怨、难过、生气、苦读、咒诅、冷淡，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但诗人说不要这样，诗人告诉我们，那圣经后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其实把这两个做比较，今天我们在讲你这样有道理，前面也讲你要感恩，你要赞美，你要喜乐，有道理。但是你在这里面，神就给我们选择咯，你要选择哪一部分？前面的 A 是不是合神心意敬畏神的？前面的 A 是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人？你们今天我们都希望更吸引人，有更多人愿意跟我们聊天分享，那你要在 A 呢，还是你要在 B？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感恩赞美，那凡事都是用神的出发点为出发点，然后我自己是用我的生命去回应，所以去爱人，去爱神，那是一个吸引人的人。你可以选择哦。我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告诉你这样，那我没办法替你走，所以我还是provide 这生活里面 A， 你常常看到 internet， 常常看到报纸，常常看到周围的人常常这样，但你有没有选择到 B 是圣经里面写的，那个神提醒的，这些属灵的长辈提醒的，那我自己提醒自己，我也希望能提醒你们，鼓励大家。好，再往下十七十八我就放到这里。所以感恩赞美会带出来很多的祝福，我们刚刚已经念了，那我就不再念了。但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从亘古到永远对照我们的生命的短暂， 那神的爱如果是从亘古到永远，那也他的公义，他的是非对错，他的那个很多很多棒很棒的那个真理跟是非对错的标准也归于子子孙孙。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来，十八节，来，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行的人。所以这里我还是要回到刚刚很早的时候我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往下传递应该不是传递给你的肉体的那个肉身的孩子跟子孙，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后面并不一定有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所以这里面如果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后面再加一个说明哦，是圣经写的哦，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行的人，那希望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我们的生命感恩赞美喜乐祷告这样的生命，那么往下传递可能不只是你肉身的孩子，我还是希望我们把它扩展到在属灵上面你所带领建造的每一位，在生命里面神为你安排那些孩子们，所以这样的话你才会完成了这个在第十八节里面神的这些祝福会一直往下延续，那我们要成为这些延续的那个所谓的传递者，把这些祝福往下分享，让更多人可以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可以纪念常常去思考，不会忘记神对我们所说的，然后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鼓励大家，应该今天的诗篇更长，但是我就量力，我们是很受祝福，那学会数算恩典，学会感恩赞美，那学会把这样的祝福往下传递，那你可以选择要跟世人一样，还是要选择走到这个完全是可以让神喜悦，而且可以吸引人，而且可以把更多人带到神所祝福的这些里面。好，思考与行动，思考，我有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吗？你的个性如果不是这样，学习对神的感恩常常怀着，常常去思考，那神爱我们，我们就学习用一点点的行动去爱周围的人，即使是一天学习多爱一个人也好。我昨天在 App2 有说，我们多一点点为别人祷告，把你的祷告的范围扩大，其实每一个祷告都是一个爱。那神赦免我们，我们刚说的也学习宽恕别人，更多的宽恕，把自己从里面从那个监牢里面释放出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透过大卫或是透过这位诗人，神你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祝福，神你爱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点点滴滴，你大事小事你都爱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做对的做错的，但神你还是这样爱我们，神你也常常等候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走岔路到外面去游山玩水远离神，但神你就是像浪子在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位父亲一样，常常等候着我们，让我们学会回转向神，如果我们已经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神，不受世界的影响，不受老我的影响，也叫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让我们要活出感恩赞美喜乐的生命，也让我们能把这样的生命往下传递，让更多人因为认识神认识福音，可以在生命里面蒙受到各样的好处跟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神啊，现在詹牧师啊，在